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美东时间10月3号星期四，财经世界在美东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3点钟，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由于投资者权衡中东冲突升级的风险和美国经济依然强劲的迹象，布伦特原油价格上涨，期货价格上涨 2%， 突破每桶75美元。本前股票期货下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小幅走高，十年国债收益率星期三收在 3.78%。 在美国上市的中国股票波动不定，随着北京刺激计划引发的涨势出现消退迹象，阿里巴巴等科技股本前下跌，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5%， 中国内地股市休市。受到美国经济强劲迹象的提振，美元走强，英国央行表示如果通胀继续缓解的话，可能会进一步降息，英镑对美元下跌大约 1%。 日本新首相明确拒绝加息，日股高开高走，日元下挫。8:30公布的美国上个星期首次申请失业救济人数升到225,000人，高于预期同前值。石油输出国组织和联合部长监督委员会 JMMC 在星期三维持目前石油产量的政策不变，同时强调一些成员国需要进一步减产，以弥补先前超出的产量。中东紧张局势升级，推动避险资金的购买，消费浓带动美元重返近期的高点，美元在星期三创9月11号以来的最高，美元对欧元汇率星期三触及三个星期的高点。李奇蒙联储银行的总裁汤姆·巴尔金在星期三表示，通胀取得进展，而且有迹象显示经济的定价权正在被剥夺，但是央行现在宣布战胜通胀仍然为时过早。讲到明年的前景的时候，他说我更担心通胀而不是劳动力市场。美国总统拜登在星期三讲到美东码头大罢工令到美国东南部社区面临经济人道主义的危机，拜登扩大对美国进口雇主和航运公司的压力，要求资方重启和码头工人的谈判，并警告说正在进行的这一场罢工恐怕会变成一场人为灾难。在我们来看企业和个股信息之前，请你记得订阅和点赞，多谢大家。OpenAI 星期三表示已经完成最新一轮的融资，筹到66亿美元的资金，公司估值是1570亿美元，稳居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地位。微软在星期三发表声明说，公司计划在未来的两年内投资43亿欧元，加强它在意大利北部的人工智能和云端基础设施。服装公司 Levi's 下调了今年的收入预期，并暗示可能会再次尝试出售它的 Dockers 品牌，本前股价下跌超过 10%。 特斯拉本前股价下跌 1.5%。 在星期三，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公司公布季度交付量之后，股价下跌 3.5%。 10月2号，丰田汽车和电动飞行汽车初创公司 Joby Aviation 联合宣布，丰田汽车将会向 Joby 再投资5亿美元，以支持 Joby 对它的电动垂直起降飞机进行持续认证，并加速两家公司在商业化生产方面的合作。俄罗斯莫斯科地区仲裁法庭在星期三冻结了花旗俄罗斯分行持有的纽约梅隆银行资金，以及摩根大通俄罗斯分行持有的摩根大通资金，总计大约是3亿7,600万美元。中国科技大厂华为在9月20号发售首款的三折手机 Mate XT 之后，就有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公布影片，指 Mate XT 出现荧幕损坏的问题。业界初步预测华为三折手机的耐久性将成为关键。南华早报报道，在北京推出火箭筒式的刺激措施，引发长达一个星期的罕见股市飙升之后，日本野村投资银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叶挺在星期三警告说，鉴于目前的股市动力以及我们对中国社交媒体上的投资情绪追踪， 未来几个星期重演2015年史诗级飙升和破裂的风险快速升高。即使投资人目前仍然或者是沉迷在市场的多头，但是我们希望北京能够更加清醒。叶挺指出，虽然股市的估值和杠杆距离落入危机尚远，但是中国的经济因为房地产持续低迷，仍然处于紧急的模式。他说，北京肯定将会推出一连串的财政措施和其他支持性的政策，但是因为酝酿中的股市泡沫以及什么应该是北京重中之重的争议性辩论仍然存在，相关财政措施的最终规模和内涵或者仍然相当即兴和不确定。他认为最恶劣的情况是股市狂升导致到类似2015年的股灾发生，而北京或者是诉诸印钞票的手段来压止股市的跌势。如果是这样，中共当局或者会持有过多的股票并减少流动性，加剧资本外逃，引发人民币贬值，限制中共人民银行买入更多股票的能力。大纪元报道，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时候，中共国资委日前宣布，国有企业到2025年必须普遍推行没等调整和不胜任退出制度，并说防止没有制度没有动力。分析认为，这个是变相裁员，在中国经济严峻形势下精简人员减少开支，但是会令到国企的政治斗争白热化，互相倾轧，将真正有用的人清洗出去。亦都有网友表示，国企下岗潮又将历史重演。国企都是亲属关系啊，最后排倒数的肯定是没关系的老实人。路透社引述消息来源说，中共在未来两三年计划裁员500万到600万国企工人。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副教授孙国祥表示，国企裁员并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政治体制改革才是关键。他说，中国经济中存在深层次的问题，好似国企的效率低下、政府债务、地方债务、国营企业萎缩等，这些都是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就会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格局调整，这个都是中共没办法做到的。华尔街专栏表示，中国政府上个星期出人意料地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挽救经济增长，对至少部分人来讲，这个政策大转态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就在22个月之前，中共政府亦都曾经突然行动，取消了让中国和外界隔绝两年多并令到经济遭受重创的动态清零政策。政策急转，一度令到中国陷入了新的公共卫生紧急状态，医院措手不及，无力应对大量的患者。这两次的政策急转之间明显有相似之处，两者都表明习近平的集权做法导致了有效的政策滞后出台。文章指出，近两年来，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曾经呼吁中共政府采取有力的行动来支撑经济增长，官员亦都召开了越来越紧急的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外资撤离以及资金短缺的地方政府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然而北京仲是无法采取更大胆的行动。直至到最近的官方数据显示出青年的就业形势日益严峻，凸显出社会稳定面临潜在的威胁，这位最高的领导人才对经济表现出一些担心。即使最近打出了促进增长的组合拳，在经济真正复苏之前，北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CNBC 报道，金融市场剧烈震荡来袭，耶鲁大学法学院蔡英文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史蒂芬·罗奇表示，中东地区冲突和美国失业率上升，市场面临双重打击的危险。罗奇表示，在全球央行开始放松货币政策之际，中东冲突正在加剧通胀的风险，市场真的不知道应该走向哪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市场剧烈波动性显著增加。另外，瑞士联合银行全球财富管理地区首席投资长海尔文泰表示，市场的避险走势是否会持续更长时间取决于几个关键因素，其中之一就是以色列对伊朗袭击的反应。 交易员亦都正在关注星期五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以获取有关美联储九月大降息之后经济情况的更多迹象。高于预期的失业率可能会促使美联储加快宽松周期以实现软着陆。海燕文泰仲指出，另一个可能推动市场进一步波动的因素是美国码头工人的罢工将会持续几耐。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 ACEA 表示，欧盟在8月纯电动车的销售量锐减 43.9% 至165204辆，是连续第四个月的下滑。其中德国的电动车销售量暴跌近 69%， 销售量只是略高于27000辆，和一年前的销售量激增成为强烈的对比。CNBC 报道，随着电动车销售急降，加上欧盟明年将会实施更加严格的汽车碳排放规定，所有新车排放上限至2024年每公里116克降到94克，每超过一克罚款95欧元，欧洲汽车巨头将面临巨额的罚款。荷兰国际集团 ING 运输和物流高级部门经济学家卢曼表示，以生产量来计，罚款很容易达到数百万美元。另外，根据路透社报道，雷诺行政总裁卢卡德梅奥日前表示，如果电动车销售量维持在目前的水平，欧洲汽车产业可能会需要支付150亿欧元的罚款，或者是放弃超过250万辆汽车的生产。欧洲汽车制造商呼吁欧盟机构在2025年新的汽车和货车二氧排放目标生效之前采取紧急救济措施。大陆媒体《证券时报》报道，香港恒生指数上个星期涨幅高达 13%， 这股涨势延续到这个星期。星期三当日的涨幅超过 6%， 重返22000点的大关。有小股民就说，目前港股的状况有些好像港剧大时代的感觉，表示一个星期就赚了超过 20%。 数据同时显示，上个星期港股开户量大增 103%。 私募基金经理马克表示，虽然他仍然看好港股的投资价值，不过上升幅度这么快，他亦都会谨慎一些，手中持仓会逐渐降落来，等回调之后再买。海通国际分析师周海宏亦都认为，目前港股这一波急涨收复已经基本到位，短线仍然有上冲能力，但是已经超买，认为现在有能力入场的资金大多已经入了场了。未来还有美国大选、全球地缘政治和中国经济数据问题等风险，投资人值得注意。港股在星期四遭遇大幅度回调，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5%。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